平安。前面头等舱跟商务舱有位置，如果你是坐在后面经济舱的话，现在 update 可以到前面来坐。上礼拜天啊，做完礼拜以后，我就跑到那个H1 是在哪里？在Fadeaway 对不对啊？我就去了。我不知道说，为啥我拿着好了。我不晓得说 ，HMart 里面哇，东西这么多，而且这么干净。我本来要去大华超市的，我那一天刚好就去 Renton 去买一点东西，后来就想说没去过，因为我的小姨子的先生，也就是我的妹夫啊，是韩国人，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哦 ，HMart 的东西非常好啊什么的。哦，我们那天就去了，哇，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光一个小黄瓜就有七八种，哇，好过瘾！你知道现在我们都要 green， 对不对？这个 city， 西雅图是一个讲究环保的健康的城市，说我们吃都要吃健康嘛。我上一次讲到说我们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哎，搬到这里来真的很棒啊！你看，好山好水啊，啊，有山这个有湖啊，哈、啊。这个开几里路就有山，开几路又是海，然后又是湖，又好多的这个爬山的 trailer 可以去运动，非常好。我一个朋友从Fremont 来，他是生命树林粮堂的，他说哇太棒了，他早上起来住在 Bellevue 的这个旅馆，早上起来他就开车到附近的这个山里面去走一走，他觉得哇真的是很棒。那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HMart 在韩国人开的店，你知道韩国在最近这几十年以来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这个国家转化，整个国家转化成为基督徒，从佛教徒转化成基督，大概有 40% 的人口是基督徒，你知道这个国家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你看发现这个国家国势非常强势，本来韩国人就很 aggressive， 韩国人民风强悍。在1990年洛杉矶大暴动的时候，只有韩国人死守他的家门，他的商店不让黑人闯进来，你要进来我就开枪打你。中国人早就都跑光了，就韩国人守在他的店门口，他就是这么 aggressive 的一个民族，很强悍的一个民族。但是我并不在于讲说这个民族怎么样，而在于这个民族接受了耶稣基督，整个国家完全就变了一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亚洲地区最近天灾人祸频繁，包括台湾、这个中国大陆、菲律宾、印尼，还有 American Samoa， 就是南太平洋群岛，又不是火这个地震，要不就是这个水灾，要不然就是这个风灾，连台湾这个土石流，逼得现任的政府都要把内阁全部换掉。你知道天灾不断，可是你何曾你看到韩国有发生什么事？也许现在的经济风暴有影响到他们，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国家仍然站立在那个地方，连他的政府的官员，政府的官员 40% 都是基督徒。你知道在几年前马英九总统还是市长的时候，我们台北林良堂还有一些牧者的这些牧师有机会跟现在马总统传福音，很可惜在台湾的政治里面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表明你是什么宗教信仰，以至于他不敢站上来宣告我是基督徒。你看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人民也是多灾多难。我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看见这个地区有很多事情一直在发生。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韩国这个国家有了很大的改变， 是因为所有这些人民，他们开始从佛教徒成为基督教徒。在瓜地马拉有一个城市叫做阿诺莫隆嘎，这个城市有18000人口住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么这个城市是酒吧、色情啊，那么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里面都是酒吧，大家都在酒吧里寻欢作乐。你知道南美洲拉丁民族天性热情，很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赚多少钱就把明天的一起把它花掉。所以南美洲的拉丁民族是这样子个性的人，所以那个地方就充满了酒吧，充满了跳脱衣舞了等等等等，到处都是。18000个人在里面，他们也就引以为常，习惯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酗酒，那么被酒吧踢出来，跟人家喝的不付钱被踢出来，睡到天亮，他老婆来找他，哇，他先生不见了，没有回家，通常再怎么醉他都会回家，就那天他没回家就来找，哎，总算找到他了。找到他之后呢，他在醉醺醺的躺在那个地方，刚刚好他教会的牧师从旁边经过，他看到他教会牧师就赶快叫他来帮忙，要把他抬回家。在还没有抬回家之前，他说好不好，我们为这个人祷告。所以呢，他们牧师就蹲下来为这个人祷告。这个人不去教会，这太太去教会，他就为他祷告。哇，这一祷告不得了了，祷告完了以后这个人就醒了，醒了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醒了以后就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是会被圣灵充满的，完全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之后呢，他就开始马上就心就被这个耶稣的爱所激发起来，他就这个为主发光，为主发热，就开始去教会，就开始大传福音。3年，因为这个人的改变，因为这个人所做的见证，因为这个人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因为他生命被改变，从他醒过那一刹那，他改变了。他在3年当中感动了他教会所有这些人，还有一些外面这些人。3年以后，那一些的酒吧通通都关门了，人就进教会了。你知道总共18000个人，超过1000人的教会有10间啊。 OK， 然后其他还有各式各样教，所以酒吧变教会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生命的改变，可以让整个社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改变。那今天早上起来，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下新闻，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痕迹是什么？恒春基督教医院50周年，50年前。是由芬兰籍的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去设立医院，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诊所，后来就这些芬兰籍的这些护士跟医生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来服侍。他们从一句国语都不会讲，台湾话、闽南话都不会讲，到现在他们都讲得非常的好。10年前他们离开了，交给路加传道会，里面有4个人在昨天他们拿到奖了。第一个人呢叫做黄建龙，香港人，他是在台湾读医学院的。他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到恒基去参观，他就发愿发誓，我毕业之后看到这里的人民需要有这个医疗的这个设备，需要有更多的医生跟更多的护士要来这边服侍，我发誓我毕业之后我马上就请调到这个地方来服侍这边的人。结果他没有，他一毕业之后刚好碰到台湾的股票大发利市，他就留在台北赚很多钱，到最后就整个 crush 掉，通通都没有了。之后他突然醒过来，他就回去恒春这个基督教医院去服侍，一直到现在30年。OK， 他就得到一个奖，他 还有一个叫玛丽娜，是一个芬兰籍的一个护士，她在那边服侍28年。他们的待遇薪水都是一般医院的三分之一，有的才二分之一，但是因为他们愿意在那边的服侍。还有一个是叫做张建昌，这些人都不名不见传，可能一辈子你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OK， 他是美国的小儿科医生的权威，在美国住了40年。他在恒春基督教医院服侍了10年。他受到他儿子的感召，他儿子是高级工程师，后来就这个全职服侍，现在当牧师。受到他儿子的感召，他就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就到恒春基督教医院去服侍，他就成为那边的小儿科医生。还有一个叫做陈云子，这个人呢在那边有28年，他是卖房子，拿那个房子150万，当时的150万台币很大，就奉献给这个医院，让那医院可以继续的做下去。你知道我讲的这些人都是名不见传的人，还有我刚刚提的瓜地马拉这个一个这个弟兄，都是名不见传的人，但是他们愿意付出，他们愿意把他们生命奉献给那个医院，奉献给上帝，而使一个整个地区完全变得不一样。因着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整个教会，因着一个人却可以改变整个社区，甚至社会国家，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如果要使用你，不管你年纪多大或是年纪多轻，神就是要使用你，他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只要你愿意把你主权交出来，他就来使用你。就因为一个人，你知道我回去从这里西雅图搬回去拉斯维加斯，因为我一个人开始了拉斯维加斯生命和灵粮堂，就是因为一个人有愿做的心，神就会来使用你。神看见你有愿做的心，你把五饼二鱼摆在他的祭坛前，他就来使用。你知道耶稣是聚宝盆啊，你把东西变成放进去，它就越变越多啊。所以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是这个化解这个冲突，对不对？进入到美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从那个地方开始，你要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的圣经。我们首先来打开路加福音18章35节到43节。路加福音18章3，我们今天要读4节经文。这是耶稣来到了开始服侍之后所做的4件事，而这4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好，18章35到43节，35到43节。好，如果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来，1、2、3，请。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是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瞎子，这个瞎子叫什么名字？这个瞎子叫做巴迪麦，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他的名字。你仔细看圣经，如果有提到的名，这个人都很重要。 OK， 有提到名字的那个人都在圣经里面都很重要的，没有提到名字的就不再被纪念。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有一节圣经有一个名字没有被提到。 OK， 并不是说他犯罪，而是他没有那么重要，可是这个人很重要。当耶利哥这个 耶稣带领他门徒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你试想一下那个情景，有一个瞎子讨饭的坐在 maybe 躺在路旁，他可能听说耶稣要来，他可能听说，他也听说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拉比，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所以他听说要来，他很 exciting， 非常的兴奋。我想耶稣要来，我们在座每一个应该都很兴奋。那么这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声喊叫啊，前面的一些人跟耶稣一起走的人就不许他发声，叫他不要说话，安静，我们要赶路，我们要走了。但是耶稣他来是为了穷人，为了瞎子，为了乞丐来的。而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为有病的人来的，是为有罪的人来的。所以耶稣在走的时候听见了，他就制止说，哦，把他带到我跟前来。你知道这些在前面禁止他发声的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他的门徒。在今天来讲，这些人是什么人？教会的人。教会的人要按照 schedule 走，教会的人要把事情做好，要把事工做好，可是禁止有需要的人不可以说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常常为了要把这些事情办好，然后叫那个人不要说话，哎呀，你不要说了，不要讲了，等一下再说，明天再说，以后再说，会不会这样子？现在我们正忙着嘞，我们要赶路嘞，等一下还要到哪里去嘞？这个些人禁止他不要说话。但是你知道耶稣来不是为了他的 schedule 来的，也不是为了哪个地方的赶路要干嘛来的，或是为着你的事工跟我的事工来的，他是为着我们的生命来的，他是为我们生命来的。所以他来就是要来找人，找需要的人，找有病的人，找犯罪的人。这个人巴底买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眼睛看不到，他在路旁讨饭，你可想那个光景是怎么样，一个又眼又瞎，这个身上一定很脏很臭，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坐在那边要饭，心灵大概也很痛苦。再找一个机会啊，听说耶稣要来，他就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你知道吗？有些人他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他要来找耶稣的，他不是被动，而是他要主动的。而这个巴底买不仅如此，当耶稣叫他到跟前的时候，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哇，王永庆如果还活着的时候，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去他那边，他说好，我台硕现在有很多工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说给我一个总经理就好了。我一定会这样要吗？我的生活，我们人的眼目不就是看我们的那一口饭嘛，两钱银子吧。这个人没有这样要，哎，这个人抓住机会啊，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个人心不盲的，眼瞎了心不盲啊，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我要看见。圣经说，主啊，我要看见。你知道看见这个人很主动积极，而且他要看见，最后说他来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归给神，众人看见的也赞美神。那这个人有那个主动积极的心智，他愿意来跟随神，就说好，耶稣就说，因你的信，你眼睛可以看见啊，马上就可以看见。当他有这个信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有那个信，神要医治你，只要你主动来向他叩门，他就为你开门。那个巴底买布就是这个样子吗？圣经这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这样得医治的，所以巴底买他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知道吗？后面十九章，你如果有仔细看的话，撒该在十九章这个税务章，他说我要把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四倍还他，你知道吗？当这个巴底买跟从耶稣，因为耶稣后来到税吏长撒该家去过夜，当他如此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巴底买也有分他的一份，你知道吗？圣经上没有说，但是他在当场，那个撒该当场就这样说，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如果巴底买说，那就给我一克牛排吧，再给我两个小钱，我的心满意足了，那这件事情就到这边结束了。巴底买没有这样说，所以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耶稣今天他对他这样说，耶稣也对我们说，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就这样问你，我要为你做什么？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刚刚不是这样唱吗？他以前所说的话到今天都还有效，没有一个人说死了以后他讲的话还有效。 maybe 有些人比较特别吧，他可能有签遗书吧，但是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从今时到永远任何时刻都有效。他问巴底买，他也问你同样的问题，我要问你做什么？你要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里面去，神要把一个 peace 完整的给你。你要记得我上次讲到说，有人去坐船，结果不敢进去里面吃，他后来结束以后才发现说，他坐船什么都是免费的，都可以吃不用钱。你我有时候常常是这样子，好多丰盛的我们不敢进去吃，因为怕不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上帝是给你一个完整的恩典。第二个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一到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一到五节，约翰福音五章一到五节。好，如果你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五章第一节，来，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刚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逼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这段经文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很大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人38年没有写他的名字，我翻过了，我在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有写这个人，在毕士大。毕士大希腊文的意思是要跳下去到这个恩典怜悯的池子里面。你看那个小字说，天使搅动的时候，只要有人下去，那个人病就会得痊愈。圣经上就这样说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仔细看，有没有？这个人在后面第五章的后面写被医好的人。你如果现在你可以看后面第五章第六第七节那边写被医好的人，这个人没有被纪念。这个人病了38年，在那边排队排了38年， 他怎么说？他说水冻的时候，所以他眼睛不瞎了，对不对？他看得见。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怎么样？他可以走路啊，对不对？他可以走路啊。所以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啊？在那边搞了38年，是我们的半辈子啊，差不多啊，对不对？他在那边躺了半辈子，上面有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贫血的，瞎眼的，都比他严重啊。 OK， 那这个人在那边躺了38年，耶稣来问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要痊愈吗？这个就是我写在 online 上面写的，你要痊愈吗？你知道耶稣今天也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你知道我们常常隐而未现的罪，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病，隐而未现的苦毒，隐而未现的纷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没有去对付他们，我们没有去医治他们，我们没有好好的正面来看这件事。耶稣也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你知道这好像这里啊，夫妻还没有很多坐在这里，哦，晨钟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经验，星期天只要有服事，从家里开车出来那几分钟的路到教会，半路上常常夫妻会吵架，只要有服事的时候。我不想你们会不会，今天我太太不在，所以我没有征战，我不想你们会不会这样子，牧师会不会？哦，不会。有时候遇到征战，哎，这半15分钟的路，从你家出来到教会门口，三号夫妻在车上就有口角发生，常常就会有点不太痛快，不太愉快。你走进来，你在 parking 的时候，你脸都还是僵的，是臭的，你走进来勉强要挤出一丝丝的笑容出来，对不对？人家跟你打招呼，你不能板着脸，有些人还板着脸呢，但是有些人他就勉强的挤出一点点的笑容出来。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我们唱的哇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圣经上怎么说？如果你亏欠了谁，你要赶快去跟他道歉，免得他把你下到官府里面去。我们也不是常要常常面对自己吗？诚实面对吗？所以你坐在那边，你开始敬拜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很多的问题你不敢去对付，你很多的问题是隐藏在你心里面好几十年，你没有办法向人说的，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说，跟你的配偶说，甚至跟你的儿女的朋友说，你只有跟上帝说。而且上帝也知道，上帝要问你说你要痊愈吗？因为那个是你的选择，你不要像贝斯达那个人38年在排队。我跟你讲38年呢，38年在座现在38岁以上的大概不多哈，哦，其实蛮多的，可能38岁以下比较少哈。38年不算一段太短的日子，哎，他没有排到他。他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走下去，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哎，跟刚刚那个巴迪买完全两个样子，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完全是被动的，这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反正我得过且过，我在最终之日我可以享乐，我不一定说一定要得到医治，我不一定要痊愈。否则38年他这样讲，水冻的时候人家就比我先下去，我要去的时候人家就比我先下去了。我不相信他38年每一次都礼让别人，轮也应该轮到他好几次啊。我想他可能他躺在那一边他就不愿意动。你我的生命就像毕士大这个病人一样，有很多事情我们装作没看到，装作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清理过你内心深处那个灰暗的角落， 你知道你要把它清干净。你要进入到丰盛的生命里面，你必须要把这灰暗的角落要把它清干净，你才能去享受。你罪一定要认得完全完整，你才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全心全意举起圣洁的手来敬拜他。所以毕士大这个人不被纪念。后来耶稣还保证他说，你病已经痊愈，在后面你再看后面，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保证你的病已经得到医治，而且耶稣说起来，耶稣对这个毕士大的病人说起来。耶稣常常跟你讲起来，你有时候很不喜欢起来，特别是最近这几天天气冷，都起不来，早上都缩在棉被里不能起来。我每次叫我儿子起来，都一直要催，再催他才起来。好了，现在他有点不舒服，有点感冒，天气太冷，我们从充满阳光的拉斯维加斯来了，来到这个冰天，还没有冰天雪地，来到这个冰冷的地方，他还有一点不太适应。耶稣说起来，你要不要起来？你要起来。耶稣encourage我们起来。还好这个人起来了，而且拿起他的褥子，就是担架，就说你痊愈了，走吧。耶稣有这个权柄来医治你。这个人38年躺在那一边死赖活赖，不晓得是不是每天去有钱可以领还是怎么样，死赖活赖就是不肯走。耶稣来就马上宣告，起来，你痊愈的，走吧，把你的褥子拿了走吧，马上就做这样子的宣告。你知道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不怕，那天是安息日，你知道要付代价。后面的经文说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因为他在安息日里面做的不应该做的事。连这个毕士大的病人拿那个褥子都不可以的，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连按电梯的按都不可以按电梯。你在安息日他们要出去，那一天的电梯是全部自动的，手都不可以去摸那个电梯的按键的，你什么都不能做的。你吃饭除了你要自己吃以外，我跟你讲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煮饭什么都不可以了，所有东西都要放下。耶稣冒着危险去做这件事。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马可福音5:1-25，马可福音5:1-25。好，很快，我们时间没有很多了，我们来。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链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链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去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了。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在山底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就闯下山来，投到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他们就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 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们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何等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好，我们读到这边就好了。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这里讲得很清楚，而且是一群鬼， OK， 不是只有一只鬼，是有一群鬼附在他身上。你知道我是没有真的 赶过鬼，我来灵粮堂这几年还没有真正碰到真正的这种鬼的显现，但是我曾经有一次碰到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那个时候还不在灵粮堂的时候，他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走进来，他说，你们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他说我被鬼附身。那时候我就跟我们教会的长老还有我还有两个姐妹四个人就到房间里面要为他祷告。我们长老就问我们说，如果可以，我们为你一起祷告，他问我们这几个的弟兄跟姐妹说，如果可以，你们等一下祷告，如果你信心不够不可以，请你离开，免得等一下鬼跳出来跳到你身上去。所以我们有一个人的经验，这个人从香港来的，是一个厨师，他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每次煮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这个鬼一直在我耳朵里面叫我多加一点盐，多加一点糖，多加一点酱油，我每次不从，他就触动我的心，让我心觉得很难过很不安，精神很恍惚。所以他就去找黄大仙，你知道，在香港黄大仙驱魔，后来就 OK 了，他就搬到美国来。他说大概已经是15年前20年前的事了，他说我搬到美国来以后也就 OK 了，我后来就开始又到这个餐厅又上班又开始打工了。那么后来有一天，他说我打完麻将以后回家，我就突然又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脑海当中，很熟悉的那些声音又回来了。他说慢慢的显现，到他开始在回到餐厅上班的时候，竟然里面有一群的鬼在里面在吵架，在讨论他要怎么煮这一道菜。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应付，求你们为我祷告。我们是为他祷告。你知道鬼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了我们绝大的位置，我讲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鬼， maybe 有人是烟鬼，有人是酒鬼，有人是赌鬼，有人是色鬼，不同层次的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来吩咐污鬼从这人身上出来，你知道你要对付你生命的鬼，你就要请耶稣，你要请圣灵内住到你内心里面去，你知道要付代价。那鬼出来跳到猪2000只猪掉到山海里面死了，那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你知道那个人醒了，穿上衣服坐着，心里明白过来。你知道当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在酒里面在毒里面，没有办法好好把衣服穿好，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那个地方，心里恍惚不明白任何事情。这个人污鬼出去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捆绑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就跟我刚才讲的最终之的，其实这个很多这个鬼，这个是很强的捆绑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如果没有对付干净，你没有把它清理干净，而且你没有请圣灵进来内住在你里面的话，他请了更多的人过来，更多的鬼过来，而且你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耶稣来说，污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所以你要对付，你要对付在你生命当中的捆绑。我是没时间做见证啊，我以前很喜欢赌博，我搬到拉斯维加斯去，我很喜欢赌，我从小就喜欢赌博。 你知道在台湾最流行就是打麻将。OK， 我从在大学的时候都喜欢打麻将。OK， 还不至于翘课打麻将，但是只要没有课，一定是打麻将。那打麻将呢，又喜欢抽烟，所以呢，烟不离手。OK， 每次只要听牌，我就点烟，所以我的同伴都知道，看到我点烟就知道我听牌了。我们看第四段的经文，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再回头看刚刚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哈，我们有很多时间，我们的翻到就可以一起来读。好，第十九章哈，这是讲税吏撒该。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看看耶稣一个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对着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十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在刚刚那个巴底买事情之后， OK， 巴底买就跟从了这个耶稣，一群人就进入浩荡的耶路撒冷。大家听到耶稣来，大家都要看。撒该大概身量少，所以要爬到桑树去看耶稣。没有人，他不受欢迎了。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税吏的都是讹诈人的，特别是罗马军政府那个时候是委托给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那么来当税吏，来收集这个税金的，所以呢，他大概是讹诈了很多人，所以他不受欢迎，身量小，很有钱，心灵很孤单。但是这个人跟巴底买一样，看到耶稣来，他要看耶稣，你要爬在桑树上去看耶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大概整个圣经里面只提到有一个人，就是他要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那么这个人当看到耶稣，耶稣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请他下来，马上就说：“我今天要住到你家去。”我说耶稣来是为了罪人来的，为了病人来的，他管你有钱没钱，他是为了这你我都是罪人，他是为所有的人来的，还没有归入到主的名下的，还没有认罪都是罪的，他是为你我来的。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就请他下来，他说：“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住，今天这个救恩要临到你家去。”你知道他很多钱呐、啊，他有很多，他把这个仓库打开，一半发给穷人，四倍还给他讹诈的人，不容易耶，不容易耶。你知道钱要给出去的时候很不容易，你听上个礼拜那个姐妹做分享，那个钱要给出去好像割肉一样啊，不容易耶。耶稣来了，这个人完全生命被改变，他就说：“我愿意这样子做。”我跟你讲，人没有办法改变人，神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神来就是转变你我的生命，他来就让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做得到，你过不去你就可以过得去，因为耶稣是凡事都能的神。他让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税吏长可以在当场改变他的生命，愿意把所有东西全部奉献出来，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救恩要临到这个家，你知道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我想很多国内来的背景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国内很多乡下的地方都还很贫穷， 我昨天看到一个 email 是从洛杉矶人 email 给我，他写这个在四川北部有一个小村落的一些景象，他从北京去，然后去照一些像照片回来，他就 email 给这些他的弟兄姐妹们。我就看到说，哇，真的不可想象说这么贫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很多父母亲，他们很多孤儿，也很多寡妇，有的父亲出去打工发生事故死掉，重伤 disability 的很多。而且孩子，那个姐妹问那个孩子说，你学会写字，来写几个字给姐姐看。他写什么呢？心系祖国。哦，那个人就哭了，就哭了，眼泪就流出来。在一个乡下的地方，那小妹妹十岁，写了四个字，心系祖国。一个这么穷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充满资源的社会里面。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你我能住在这个地方，真的要感谢上帝，你真的不要抱怨了。我跟你讲，你美国拥有全世界40%的资源，全世界的资源40%在我们的手上，你真的不要抱怨的。你有很多很多的资源，上帝给你很多很多，你可以自由在这边敬拜，坐在这个地方，你要穿你要穿的衣服，吃你要吃的食物，你真的要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不仅只是要这样子一个丰富富足的生活，我们乃是要有一个富足丰溢的生命，那个才是你我要的生活。一刹那之间可能会改变，神在一刹那之间可能就把你带走。所以有财主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窗户，神若不允许，你明天就起不来了。但是神有应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靠着他耶稣，靠他儿子耶稣来到我们，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边所赏赐给我们的。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年纪多轻，神看重每一个人，而且是重价赎金把你赎买回来的。而且你要按照刚刚所说的，神要来告诉你，我要为你做什么。你要痊愈吗？你生命当中的污秽要出来，而且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你家。你要愿意接受，你要愿意像他们这么积极来寻求耶稣，因为耶稣是愿意给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这么富裕的一个环境里面，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你相信你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教会，你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社区，只要你愿意做，把你的五饼二鱼交到耶稣的手中，交到神的手中，他就使无变成有，你每一个位置都坐满了，甚至以后这边都坐得满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把我们众人召聚在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要厚厚来涂抹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里面，进入到一个永恒的道路里面，进入到一个永远与你同在的里面。主，我们不要一直等到新耶路撒冷我们才来享受那个永远的美好跟良善。主，乃是现在，就是现在当下，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你来，你来就是要问我们，你要为我们做什么。我想我们不是只是要病得吃饱，病得医治，或是你给我们资源，然后我们要的是要那个层次更高的，打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看见，让我们能来跟从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也问我们要不要痊愈，好吧？我们三十几年 就像这个毕士道的病人一样，38年躺在那个地方，我们什么都不愿意做，不愿意面对自己。但是主来，你说起来，你痊愈了，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你今天愿不愿意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了，愿意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来把生命当中的污秽都赶出去，那个捆绑你的，让你没有办法翻身的，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把那个鬼都赶出去，赶出去你的生命，赶出去你的生活，从此不再捆绑你，好叫你可以得到那个救恩。那个救恩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你我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在用这个神儿子爱围绕你，我们来做今天的回应，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向神来唱这首诗歌。当神的儿子以他圣灵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的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赏赐平安的圣灵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来呼求耶稣，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来呼喊耶稣，来，耶稣主，耶稣，求再来，再呼求耶稣，来，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再次有你属天的大爱来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不再恐惧，不再害怕，因为你说你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哈利路亚，让丰盛的生命再一次在我们心中能够活出来。那又真又活的神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利路亚，你的爱永远不变，因为你是那一位神，做宝座的羔羊，圣洁的羔羊，你是永远的羔羊。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名。